好，开始的时候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上一次你从心底里面啊非常用心的唱一首歌是什么时候？那我指的从心底里面唱，不是那种口中不出声，只是心里面哼歌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而是什么？你在唱歌的时候，不仅只是口中跟着唱，是全心都投入来唱的那种状态，啊，上一次是什么时候？那坦白说，我并不是每次唱赞美诗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状态啊。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歌曲感动，非常的早，可能是在5岁左右啊，具体我不记得，一定是小学之前。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我在我外婆家，那时候还是用一个非常老的那种，那种收音机和录音机，是播什么？播卡带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家买了一个卡带，里面是很多的一些广东粤语儿歌。然后我当时候听有一首歌特别感动，那首歌是唱关于太阳的。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哇，太感动了。太阳好伟大啊！太阳很美好，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重复播放那个磁带啊。记得那个时候还不能单曲循环哈，现在我们手机可以什么？你喜欢哪首歌，你能单曲循环。那个时候你只能什么？不断的去翻来覆去的重复播，播到我直到今天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旋律，甚至编曲是怎么样的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被一首歌感动的状态，后来我就知道了啊，所谓其实被音乐感动，跟今天的经文5章19节里面所讲的口唱心和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当代译本圣经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更加的直白啊，他说是要从心底唱出赞美主的旋律啊。但如果我们看英文或者看圣经原文哈，你会发现一个更加有趣的地方。什么地方呢？这节经文里面他会讲说 "Sing and make music from your heart to the Lord"。那这个 "your" 是一个 plural，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复数，就是说，要从你们啊，不是一个人呢、啊，要从你们。但是后面的那个心 heart 是什么？单数，我没写错，它是一个单数。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意味着唱赞美诗的时候，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动，而是什么？我们的感动在圣灵里面合一。用同一颗心去赞美主，就好像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叫什么？编织群体心啊，编织到一颗心那里。那大家看到这里，觉得容易吗？这样做容易吗？非常不容易，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你自己唱诗的时候或唱歌的时候有感动，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求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感一灵，有同一颗心去赞美主，这真的可能吗？啊，真的有赞美诗可以能够这样感动不同背景的人群吗？那我还记得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大概5、6年之前，有一次在学生团契里面哈，就是然后呢，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啊新一点风格的一些赞美诗啊，我们通常学生团其实都唱一些比较流行的赞美诗了，对不对？然后那次我就想啊，要不我们来一些新的风格啊，我就想起我在2009年到2012年的时候啊，我在中国里面一些农村教会服侍的时候啊，当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唱啊一种就是有非常浓郁中国风格的诗歌，叫《迦南诗选》啊，里面有一首歌叫《磐石磐石耶稣基督》，然后我就想啊，带我们的学生们唱一下 大家猜猜效果如何？怎么样？用一首流行歌的歌词来说，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发现我们90后、00后的俊男美女们不太习惯这种很原始的中国风格的赞美诗啊。那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华人教会，你会发现呢，我们不仅有年龄上的差异哈，我们的岁数可以横跨80年的，在这个教会还有什么文化啦、语言啦、神学理念啦等等的差异，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教会经常在讲说，哎呀，我们唱古典圣诗还是唱流行歌，我们用钢琴还是打鼓等等等等。我们有那么多的差异，那圣经在这里要求我们说口唱心和这样的一个要求可能还是不可能？那我今天就想通过经文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我想首先我们第一个要问的一个问题，或是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唱歌？我们为什么需要音乐？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诗言志啊，歌咏言，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啊，音乐可以帮助歌词把人的内心的情感和思想给表达出来啊。所以你们看到今天的音乐里面有情歌啊，有 DJ 舞曲，有休闲爵士啊，还有一些啊非常忧郁的音乐，其实都是因为一些人被一些东西所感动，所以一定要有一种表达的需求，对不对？对于赞美诗歌来说也是的，它来源于我们内心被神所触动，然后我们要有的一种表达。那可能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出在今天的经文15-18节和19-21节之间他们是有一个联系，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它这两段经文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15-18节里面讲的事情是我们要有智慧，所谓有智慧圣经讲的就是认识神的意思了，我们要有智慧，然后生命要被圣灵所充满。然后19-21节讲的是被圣灵充满之后的结果，结果是什么？有4点。第一点，我们可以什么？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的鼓励。第二点，口唱心和的赞美神。第三点，奉主的名感谢父神。第四点，过一个彼此顺服的生活。所以从这样的关系我们能看出是什么？哦，原来我们赞美神的内心情感是有一个来源，是什么呢？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赞美的一个原因。那可能大家听到这个都觉得好像都懂，但是又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多时候唱赞美诗没有感动，我很容易陷入一个思维，就是我会想啊，是不是他诗歌的歌词不好啊，他的旋律音乐风格不合我的口味啊，或者是带领或者是伴奏啊弹得不好。但其实我需要回到一个更加根本的一个问题去想，是什么？我最近是不是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其实赞美神靠的不是说作曲写词写得有多好，他靠的是我们对神有切身的经历。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著名的赞美诗《奇异恩典》，它背后就是约翰牛顿在大海上重生得救经历神的故事啊，他用一生的故事写成诗歌，所以这些经历才能让他从内心那里充满了属灵的情感，自然这首诗歌就成为了什么历久不衰的一个经典。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跳出现代音乐给我们的思维，就是不是用作曲或是作词来感动我们内心，而是什么？要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去支撑我们每个人的赞美。那具体来说，我们就问了，那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怎样帮助我们赞美神呢？那我就想接着刚才我们所讲的这四点来去讲讲今天经文里面怎么把属灵生活和赞美神联系在一起。那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看赞美诗的作用。五章十九节前半节里面讲，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可能我们看和本的翻译就彼此对说，那说什么呀？究竟对不对？诉说的是神的性情和作为，以及我们的生命怎样真实的去经历这一切。那当然我们知道，一讲到赞美，我们就知道赞美诗的作用，当然来讲赞美神呢，神怎么怎么好了，对不对？但我们不要忽略一点，诗篇第二十二篇二十五节里面说过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什么？从你，就从神而来。哦，原来赞美神的歌词，它不是靠我们的文笔，不是靠我们的想象多么好，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有真实的作为。我们越经历神，越能够知道如何去赞美他。所以对于好的赞美诗的歌词来说，他们通常有一个特征，就是能够把一些习以为常的属灵概念呢，可以什么很具体的表达出来。那比方说，我下面来看两首不同的赞美诗的歌词，大家看看这两首赞美诗的歌词哈，它讲的都是关于神的圣洁啊，主题都是同一个，但大家觉得哪一段它讲的更加具体呢？大家觉得左边的那一段更加具体，还是右边的那一段更加具体？右边，还在想右边，为什么右边的更加具体？因为大家看看，在右边的这段经文对神的圣洁描写里面用到了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对神的经历，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又用到了摩西对神的圣洁的经历，在乌云和密云黑暗和密云里面去经历神，对不对？而且它联系到我们自己身上啊，罪人不敢仰视，而且他还什么啊？他里面去讲到，就是说哦，后面的就是大君王宇宙等等，就是只是比啊，就是仅仅去讲主你是圣洁，他要更加的具体。那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我在这里不是想给大家做比较，说谁好谁不好。其实不同的歌曲，对于不同的灵命阶段，它都会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对于刚认识神的人来说，其实越简单越直接越好，对不对？你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神学的概念，对不对？但对于已经认识神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来说，你就需要什么更加具体的歌词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接触体育，可能啊，我们打球有人在场边喊加油啊，我们内心就很兴奋。但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你会发现加油其实的鼓励的效果很小，对不对？你要给他具体的建议啊，你要对他说啊，你的速度比他快，你背比他灵活，这样才能更加鼓励他呀，对不对？所以其实在今天的经文五章十九节里面呢，他在当代译本里面，他把那个彼此对说翻译成了什么？互相激励啊！所以你会发现，认真去了解诗歌的歌词创作背景，能够更帮助我们去投入敬拜和被激励啊！ 那我们现代人听音乐呢，有一个习惯，那我们容易把歌曲当作背景音乐去听。那不知道大家在做作业、工作、走路、做家务的时候，会不会背景放一个音乐啊，放一个赞美诗啊，等等，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些现代音乐对我们听歌习惯的啊一些影响。那如果你接触过不同风格的一些现代音乐，你会发现啊，现代音乐有一些甚至没什么歌词，没什么内容，它就是一种背景，对不对？就它会渲染你的情绪啊，比如说夜店里面啊放舞曲，让你很兴奋；咖啡厅里面啊放一些爵士啊，餐厅里面放一些古典音乐等等。那这些音乐它都只是在什么啊渲染气氛。所以其实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环境，现代音乐给我们的环境，久而久之我们容易也有一种思维，以为赞美诗也是一种渲染气氛的作用。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么的一个场景。那我经常碰到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聚会啊，可能啊要查经或是要干什么，然后开始之前呢，有人就建议了，哎，要不我们先来两首赞美诗。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我不是说这样不行哈，而是我想邀请大家去思考说，哎，我们其实会不会在潜意识里面把赞美诗的作用只是当作一种气氛的渲染，而没有把一些诗歌很认真的去读懂，去用它来赞美神呢？在旧约诗篇137篇里面有这么的一个场景。当时候巴比伦人掳掠了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在圣殿里面唱歌的一些人，然后呢那些巴比伦人就要求这些人什么，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啊，可能他觉得以色列人的旋律很好听。但这些在圣殿里面唱歌的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他是拒绝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巴比伦人只是想把他们的歌声当成娱乐，当成渲染气氛的背景，而不是用来真心赞美神，所以他们是拒绝给他们唱西安的歌。当然大家其实还是可以边听歌边工作哈，我不反对这点，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们要注意，在聚会之中、崇拜之中、团契之中，当我们使用赞美诗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装饰啊，不要说我就随便一唱就好啊，之后我要听讲道、要查经，而是什么？要用心的去唱，口唱心和，去赞美神，去诉说神的作为。那这就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关于赞美诗的一个表现形式，那当怎样去唱啊？刚才我们看第19节经文里面，它还有后半节的经文，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我们刚才看过，其实当代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为要从心底里面唱出赞美主的旋律啊。赞美音乐其实并非是像现代音乐那样用来娱乐、用来消遣、用来做背景装饰，我们要唱就应该用心去唱。那怎样叫做用心去唱呢？我想对于无论领诗还是会众，我们双方都要有可以做的功课。那对于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于所有的会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认真了解听过的赞美诗。何为认真了解呢？就是啊，不是只是听了，不是说我跟着哼唱就可以了，而是花些时间看看歌词的内容，看看里面讲了什么，看看里面引用了什么经文啊，引用了什么神学背景啊， 作者创作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有些什么引起我最近属灵生活的共鸣啊？等等。那之前在帮诗班训练的庄传道，其实他就写过一系列关于圣诗歌词和灵修的这样的一些文章。诗班带领王老师可以问他拿一下，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经典诗歌的整个的背景和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些作用。那对于领诗的弟兄姐妹呢，除了认真去了解和认识之外，我们还要去进行有质量的排练。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我们的音响啊、电脑设备都那么先进了，那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赞美诗，我们不直接放一些原声伴奏，然后领诗就好像唱卡拉 OK 那样直接唱就可以呢？那我还真的见过有教会是这么做的哈。为什么不直接放原声伴奏就可以呢？原因就在于，其实排练时间才是一个人把歌曲内化到我们内心的那样的一个时间。你准备的越细致，这种内化的体验会越完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会诗情的功能它不仅仅只是伴奏而已，因为伴奏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流行音乐的一个概念啊。流行音乐里面就是什么乐器都是伴奏，只有站在台前面的那个才是什么，才是 superstar， 才是明星，才是那个能够叫人买票的那个人，对不对？但对于赞美来说不是这样，所有预备赞美诗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是一个团队，一起细致预备，一起把歌曲什么唱到心中，一起带领大家去彼此鼓励，口唱心和。所以我是非常鼓励说，其实只要有条件，教会都应该组织诗班或者是赞美乐队。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很细致的去讨论音乐和歌词怎么编排，比起一个钢琴一个领诗可以做的细致的多。所以在这样的准备里面，我们自然就能更好的去什么内化音乐里面的很多细节。而且认真了解赞美诗，认真排练会给我们带来两个果效。第一个果效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归属感。那我们今天唱的这些诗歌其实很多都是别人创作的诗歌，可能并不是在座各位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歌啊。但我们会说，那我们唱这些别人的歌要有共鸣，那怎么样才能有共鸣呢？那我想给大家分享诗篇里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诗篇里面很多的一些诗篇它都有一个小标题哈，这个小标题叫做什么？大卫的诗歌。其实它的原文里面叫做 Mizmor Le David 啊。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了这样的一个介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属于啊 ，belongs to， 属于。但可能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何为 belongs to， 何为属于啊？它只是指是大卫创作这首诗歌吗？那在现代的音乐圈里面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 copyright 版权未必意味着那首歌是那个人创作的。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音乐公司他会从一些底层创作人手中直接收购音乐啊，当他买了这些音乐之后，那他的 copyright 就直接什么归到某个作曲人或是某个歌手的那个名下，那出版的时候就再也不是别人创作的，而是什么啊？而是属于那个人所创作的了。 所以其实 copyright 啊，版权未必意味着是原创。那当然，我相信可能大卫那个时代并没有买版权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但这让我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Belongs to 属于，这不仅只是讲一个作者是谁的问题，而是这首诗它能够唱出大卫的心声，他对这首诗歌有很深的归属感，能够从心底里面用这首诗去赞美神。那可能大家未必很多人有创作音乐的恩赐，但如果我们认真去了解一首诗歌，我们仍然可以对某首赞美诗有归属感。那首赞美诗再也不是什么赞美诗权的诗歌，或者是那个 Hillsong 的诗歌，而是它成为了什么张毅的诗歌、王老师的诗歌、Tina 的诗歌等等等等等等。这才是我们要把一首歌曲口唱心和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果效，认真了解诗歌和排练诗歌，甚至可以给一些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有新的创作灵感。诗篇九十六篇里面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今天的经文五章十九节的英文翻译也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仅是关于唱的问题，它除了说 sing， 后面还有一个动词叫什么 make melody， 原创。那当然我想所谓的创作新歌不一定是指说音乐风格要有多前卫叫做新歌，而是什么每一代人去诉说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都应该有什么一个重新的创作，去诉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典。但所有好的创作人，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对一些经典要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创新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越细致地准备赞美音乐，我们越能帮助下一代认识经典，甚至帮助他们能够什么创作出适合他们时代的歌曲。所以有可能王老师认真准备诗歌可以帮助什么车车可以能够创作出适合他们时代的诗歌，我们要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能够什么带领他们那个世代的弟兄姐妹什么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这是第二点，赞美诗当怎么的去唱。第三点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有点抽象，那但我想大家一定能够跟得上我的节奏的。我想跟大家讲讲一个关于音乐美学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样的诗歌才算美。那音乐的美是一种很美好的一种心灵体验，那其实它是一种普遍恩典，那就是说它不是说基督徒才能体会到的，而是什么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到的一种从神而来的礼物。我很喜欢加拿大的一个吉他演奏家，他叫做 Tommy Emmanuel， 那他几乎每一次在演奏会的时候都会弹一首歌，那首歌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可能很多人知道 What a wonderful world、很多人知道那首歌。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那种大师水平来说，这只是一首很简单的歌，但他每一次都要弹，因为他乐在其中，他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感恩所以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好像音乐都有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触摸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有这么的一个记载他说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 亚巴，亚巴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呢？尤巴啊，我们不用管他的名字叫什么巴，总之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切什么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那如果你了解创世纪的背景，你会知道其实这两个兄弟他们是谁的后代？该隐的后代。他们并不是亚当更加属灵的那一支以挪士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音乐就并非是属灵人的专利，它是一种普遍恩典。但我们要问的是，普遍恩典应当被怎样使用？它就是一个属灵问题。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五章十八节里面有这么的一句话，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这些经文呢，非常有意思的。酒和圣灵有些什么相似的地方？其实这两种东西都能够给人一种超现实的一种感觉。酒的微醺状态和什么心中被圣灵感动的感觉可以很类似的，但他们的实质是不一样的。酒它只是在刺激你的神经和大脑，有这么的一种感觉，它是一种对超越性的模仿而已。但是圣灵呢？圣灵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带到超越者的面前。所以其实我们在聊音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去问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说究竟音乐把人的心灵提升到哪里？我们知道音乐都能提升人的心灵，提升到哪里呢？你就看到现代音乐有各种各样的类超越性哈，那有的音乐就要给你一种啊放松开心兴奋的感觉，有些音乐要告诉你哇这世界多么的黑暗和抑郁，有些只想给你一种迷幻甚至是什么冲击你的欲望啊，有的则是要去带领你去歌颂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组织。而这些音乐背后的类超越性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学，去评价他们心中音乐的好坏。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所谓的类超越性都是一些假货，对不对？所以现代音乐的审美很扭曲，赞美诗的美学不能够去效仿现代的流行乐，不能说好不好听，燃不燃啊，上不上口，能不能表达我的感受。赞美诗的目的并不是这样，但赞美诗的美学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呢？刚才我们讲过，其实今天经文里面有这么的一个结构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彼此鼓励，口唱心和。然后第三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叫做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就发现其实诗章颂词灵歌指向的超越性是圣灵，被圣灵充满，而被圣灵充满给予我们的心灵的体验和回应应该落脚在哪里？感恩，就是将神的真实的性情和作为通过音乐传递给更多的心灵，扩展我们的灵性。那可能我们有人会担心说，那我们如果只以感恩作为诗歌的美学标准，会不会说啊，我们的赞美诗写出来都是非常千篇一律的呢？那我想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感恩它是一个更高的心灵指标，但它可以具体化，有很多不同的情绪。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种感恩的方法，有的人为神的救恩感恩，很高兴； 有的为创造的奇妙而感恩，很感叹；有的是经历困难之后非常的释放而感恩，也有什么，也有一些所谓的哀歌，在神面前承认哀痛甚至绝望，但仍然被神的圣灵触摸的那样的那种感恩。所以其实这些不同的情绪都能被圣灵带到什么，主耶稣那里，一同向父神去感恩。所以赞美诗虽然有一种审美，但它却可以有什么，多种题材，它可以是轻快的、热烈的，它也可以是什么，深沉的、哀痛的。所以在我看来，只要使用得当，所有的音乐风格都可以用来赞美神，就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与神相遇那样。最后一点，今天想跟大家最后聊的一点是关于音乐对生活的塑造。那其实音乐一直都尝试在塑造生活哈，它不是只是想表达情感，当它表达完一种更高层次的情感之后，它通常希望人能够什么，在具体的生活里面去什么呢，实现它，或者去塑造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举一些例子，大家知道这首歌出自于哪里啊？悲惨世界，是音乐剧悲惨世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是不是它是什么啊？这首歌是很多一些社会运动都会用到的歌曲了，对不对？因为其实这首歌词里面想表达是一个什么，能够人与人之间没有压迫的这么的一个社会，对不对？又比如说下面这首歌词大家熟不熟悉呢？这首歌曲大家听过吗？ Imagine， 披头士乐队的吉他手约翰列侬在1971年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曲。那他本来的愿望也很好的，想表达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应当和平，有这么的一个愿望。但你却看到他的歌词是很激进的，要描述里面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来实现他的理想。所以其实很多人啊都会聊到说啊，今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很荒唐啊等等。但其实如果你每届奥运会都看开幕式的话，你就会知道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这首 Imagine 就是每届奥运会必唱的歌曲，对不对？所以音乐啊，很多音乐它不会只是想表达情感那么简单，其实它想落脚到要塑造世界，塑造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问题来了，赞美诗的歌词应当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其实今天经文最后一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是塑造一个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其实这类经文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翻开你手头上的圣经，你会发现啊，有些圣经一本把这节跟上半段经文归在一起，有一些把它跟什么下半段归在一起。但其实如果看原文的话，你会很清楚，它应该是跟上半段归到一起。它是对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一种描述啊，敬畏神，然后什么，彼此顺服，这是一种人与神和人与人团契应该有的一个面貌。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引用过奇异恩典这首赞美诗，最后也想跟大家看看这首赞美诗最后一段的歌词。那这首歌词最后一段这么描写，他说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有一千年，喜乐颂赞在父桌前，深望那日快现。来发现他整个的落脚点 是要用圣徒永恒里面的团契作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盼望，让我们能够什么活得有盼望，活得可以什么有喜乐，对不对啊？而且如果你熟悉这首赞美诗，你会发现这首赞美诗它是有一个 flow 啊，它是有一个顺序的，从赞美神的恩典一直走到什么有盼望的圣徒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知道，当我们唱诗，我们不是在喊空口号，我们不仅只是在享受音乐，而是什么，每一首赞美诗都应该对圣徒的生活有所影响，有所提醒，这样我们的赞美才能够什么，能够口唱心和，像今的经文说的那样，虽有多人，但是是什么，同一颗心来去赞美上帝。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愿意一起来口唱心和来赞美你，但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对音乐这种普遍恩典的概念很容易被这个世代所影响，愿你归正我们内心的思想，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那里重新认识赞美，重新认识歌唱，能够认识何为口唱心和的彼此鼓励。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对音乐的认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